叶准备早上好，真是挺喜乐的。我们的赞美也喜乐，我们脸上也洋溢着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发自我们的心底，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要来赞美你的。请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悦纳我们的敬拜，使我们在你面前敬拜赞美得蒙你的喜悦，你也能够在永恒当中纪念你百姓的敬拜。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与我们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你替我们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在这里执掌王权，赐恩给你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久不见，在讲台上没有见，所以呢，我们可能已经忘了我们还在讲尼希米记，我们就再回忆一下上次我们讲什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尼希米呢已经带领了以色列百姓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圣殿城墙都齐全了，门扇也安定了。于是呢，他就召聚，从第八章开始，他就召聚以色列百姓到水门的宽阔之处，然后以斯拉就出来了，因为以斯拉是文士，那么他就出来就开始对百姓来宣告律法书，宣告神的律法书。当我们讲到律法书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那向百姓来宣读，宣读结束了之后呢，祭司啊、利未人就开始给百姓来解释。上一章我们讲到了，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解释好了之后呢，这些百姓呢就开始有了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当中了，他们回归到神的话语当中了。什么意思呢？他们跟神之间开始有关系了，他们回到上帝的律法的面前，就是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们读了这些律法书，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读了这些律法书之后，他们能够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看看神借着这位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他在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在律法书当中他所宣告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八节，就是当神呼召以色列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向摩西要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第二节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摩西的面前要摩西去宣告这位耶和华人是谁的时候，他首先要告诉摩西说，我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第三节说，是哪一位耶和华呢？我是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里是指当时在埃及地的已经被掳了40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的，因为这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渐渐的淡忘了他们祖先的神。所以呢，这里边神借着摩西要向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说，这位神不是另一位神，就是这帮以色列人，你们虽然今天不认识，但是你们的祖先认识的这位神，并且与这位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约的神。第四节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这是讲到了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不但与亚伯拉罕立约，也是与亚伯拉罕的后代们都立约的，后代也是有效的。所以神在这里边继续的来宣告，神依然在持守着与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神没变的，依然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他们。第五节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神说他知道以色列人现在在埃及地的情况，他也不会改变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要将他们带进迦南地。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然后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因为当时埃及人呢也苦待以色列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边讲到了说，百姓是神的百姓，这位神是百姓的神，告诉以色列这事情没有变的，他依然是神，而且是 以色列神，并且这位就是以色列这位神，现在因着他要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要拯救这些百姓，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说他自己的百姓，从埃及人的辖制、苦待、奴役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说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第八节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亚瑟的那地，就是指迦南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在这里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来宣告说，以色列的这位神依然守约施慈爱，他要按照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救出来，并且把他们带进向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要赐给他们的那片地，就是迦南地。好，那我们看到了，后来都知道讲到了说约书亚记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就进到了这个迦南地，他们不单离开了在出埃及当中记载的他出了埃及，并且虽然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是最终进入了迦南地，并且真的得了这一片地，神的应许实现了。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17章第9节到第11节，当神宣告说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些百姓是神的百姓的时候，他给他的百姓提出了一个条件。17章的第19节到第11节，这是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样告诉亚伯拉罕说。第9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前面我们看到了神不单与他的百姓立约，但是后边我们看到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约，他没有违背这个约。那么同时的时候呢，当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神也作为立约的一方对他的百姓有一个要求，跟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是吧？你们也要守约哦。第10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呢，神呢告诉他们，你们要时刻要有个提醒，你们在这个约里边如何，亚伯拉罕和你的后代都是与这个约是有关的，要保守这个约，要不要更改这个约，要遵守这个约。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呢，就设了一个记号，就是在他们的所有的男子的身上受割礼，这是在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以做这约的证据。所以以色列人所读的律法书所讲的是这样的，是耶和华神如何与他的先祖来立约，又如何遵守这约来把他们带进到了这迦南美地。所以神是守约的。好，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9节，到第9节当中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呢开始为悖约而哭泣。第9节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当这百姓，这律法，摩西，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多年他们没有听过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以斯拉把这律法书站在台上，还记不记得宣告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听到这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为什么他们哭了？就是我们想到了前边所讲到的那个背景，当他们读到律法书读到了什么，他们读到了这位以色列的神，他是如何的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他又是如何按照他的约而行，来纪念，来保守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进入了迦南美地。当那列国去攻击他的时候，神又是如何的保守他们，如何的帮助他们。我们想到在旷野当中过红海，吃玛拿，喝甜水，吃肉，他读到了这里，但是他看看他现在的光景呢？我们不要忘了这些人是什么人，是被掳到外邦去了，然后现在又回来的人。所以他们为什么哭泣？他们看到了这位上帝在坚守他的约。当神的律法书再一次拿起来的时候，读出来的时候，百姓读到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位耶和华神，这位以色列的神，他们就是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约的神，他没有背约，他依然在守约施慈爱。怎么看得出来？他们虽然背约被掳到外邦，但是今天按照他的应许回来了， 他们依然在哪儿？在耶路撒冷，依然在哪儿？依然在迦南地。迦南地是哪里？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要赐给他和他后裔的地方。他们看到了这位上帝守约施慈爱。这里尼希米说啊，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所以当他们哭泣的时候呢，尼希米和以斯拉就安慰他，不要哭泣，今天是圣日，今天圣日，圣日的日子就是属神的日子，今天是属神的日子，不应该悲哀哭泣的，我们应该是后面看到是欢喜快乐的。那么他们看到了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到现在为止依然向他们守约施慈爱，他们怎么能不哭泣呢？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样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以当他们读到这律法书的时候，看到这完全是耶和华神的慈爱呀，不是因为他们以色列有什么突出的。我们今天常常讲说以色列人聪明，懂得赚钱，懂得做生意，如何如何，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并不是因为这一切，是因为神专爱他们，是因为神拣选他们，这才是爱的根源。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也是问耶和华神为什么爱以色列人，答案是什么？因为神爱以色列人，就这么简单。然后又要向他，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当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今天所蒙的恩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流泪呀？他们看到了这位上帝是如何的爱他的百姓，又是如何的守约施慈爱，他没有悲怨。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当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时候，同时就造出来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回来的？他们不是一直在埃及地，而是因着他们犯罪，神管教他们，神兴起了亚述人，神兴起了巴比伦人，将他们掳到外邦，他们接受了管教，然后神又以他的慈爱，以他丰盛的应许把他们带回来了，不单带回来了，而且圣殿也建起来了，不但圣殿也建起来了，城墙也建起来了，而且建圣殿建城墙的过程当中，那些仇敌的失败都在他们面前历历在目，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软弱，为什么被掳到外邦，为什么成为今天的光景。一方面是说神的慈爱我们可以成就今天的美意美好的景象，另一方面造成这种被掳的光景是谁造成的？圣殿被毁是谁造成的？城墙是谁？是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这约，他们没有世世代代按照这约而行。前面我们讲到了他们去拜偶像，是不是？他们去怎么样与外邦人结亲。什么叫拜偶像？拜偶像的意思就是不承认耶和华是神，所以离弃耶和华神，然后拿偶像当成自己的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哭？为什么当律法书念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哭泣？因为耶和华的神的恩典是没办法否定的。他们为什么哭泣？因为他们所犯罪也是无可推诿的，他们所犯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但是这位上帝依然在守约施慈爱。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看到了这一切，他们不能不哭的，他们也不能做什么的，悲哀哭泣。但是尼希米和以斯拉告诉不要哭泣，今天是圣日。我们看今天，今天我们已经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是属于神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当他们读了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当他们读明白神的律法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百姓怎么样，就回到了神的面前，回到律法书的面前，就是回到了神的面前，就是跟与神之间开始有关系了，开始建立关系了。我不是说他以前没有关系啊，现在开始恢复神和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了。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第十节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今天是圣日，不要悲哀哭泣。我们今天是一个好的日子，是耶和华所祝福的日子，我们怎么要吃肥美的，要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那么这里边有些人可能没有预备吃的，没有预备吃的，也可能是没有吃的，无论怎么样有些人是没有吃的， 然后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吃肥美的，要喝甘甜的。如果谁没有的话，你要分享给他，不要让那些人因为没有吃的而忧愁。然后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从神那里边所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仔细想想，喜乐可以成为力量的。我们讲说我们平安，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有平安有喜乐，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平安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逼迫困苦当中，我们依然有一个平静的心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不会失去的。刚才我们唱那首歌什么生命的火花，不是，我是说生命的火花，有一首歌生命的火花扬至心底，是从心里边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主所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这生命的本质就是带着喜乐带着平安的。所以这里说你们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胜告诉这里边这以色列人说，今天你们喜乐呢要加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可以享受在耶和华神面前与他团契的甘甜。当与团契甘甜的时候呢，这里讲到说如果没有人吃的你要分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上一章的时候讲到了什么，以色列百姓怎么控告他们那些贵胄的做族长的，我们没有吃的了，我们这个孩子都卖了还是没有吃的，我们的地也当给这些人了，现在我们没有吃的，干活干不动了。看，所以尼希米没办法怎么样，他就拿出了什么律法，告诉这些人，你们以前向你弟兄取利的，这是不合规矩的，不合摩西的律法的，不合神的心意的，以后不要再取了，并且现在你要把拿出钱免息借给百姓让他们吃饭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现在这些人，如果说我们前边那些人因为畏惧摩西的律法而帮助百姓的话，现在我们看到是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回归了神的律法，他们明白了神的律法，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与人分享，他主动给人，哎，你没有吃的没预备好，我这里有，没有任何一点的什么抱怨，没有任何一点的勉强，没有任何一点的虚假，因为他们是在主的圣日当中，他们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来彼此分享这神所赐的肥美的和甘甜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当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的百姓与神关系恢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百姓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建立。所以当他们与神开始有团契的时候，他们现在人也开始有团契，而在人的团契的过程当中，在什么里边？因为他们明白了耶和华的律法。十一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就是大家不要吵吵嚷嚷的也不要忧愁，众民就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的话，就是明白那些利未人或者是祭司给他们说解释的这个神的律法书，他们明白了神的话，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他知道神在他们当中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们不但大大喜乐，而且是在一个团契的当中彼此大大的喜乐。这里讲的是他们明白，不是他们知道了教训，而是明白了教训，知道和明白是不一样的。我们讲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里面主耶稣讲听了主的道之后，什么样的人能结果子啊？听明白的，对不对？明白了就去结果子。什么叫结果子？就是照着去做了。当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以前不愿意与人分享这好处这肥美这甘甜的时候，今天他们甘心愿意的去与人分享这肥美这甘甜。你看与神有团契的时候，看与人也开始有团契，因为他们明白了这一切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前边一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了说什么？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讲到了说神在尼希米在建立神的百姓的时候怎么样？首先让他们回归律法，律法必须高举，高举律法就是高举神，不是凭自己说我是犹大省的省长，我可以凭着我的这个行政权柄来执行什么事情，而不是，他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回归到神的律法面前。那么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呢，我们就看到当他们回到神的律法当中的时候，明白神的律法的时候，与神建立了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样，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建立与神的团契，建立与人的团契。好，那么今天这些经文对我们，这四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要看一点，我们要认识我们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出埃及记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与神失去了团契，我们曾经是与神失去团契的人，是与神失去团契的。 也就是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破坏的。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的时候，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都知道，当夏娃被神引诱吃了那果子的时候，然后给他的丈夫亚当，他亚当又吃了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眼睛就明亮，突然发现的什么赤身露体，就羞耻，于是他们就躲避。当他们听到耶和华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藏，要藏起来。以前的时候有没有藏？没有藏。第二个呢，是躲避，开始躲避神。那么我们接下去往下看，为什么他们会藏，为什么会躲避神呢？第九节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所以神是知道他在哪里的，藏起来 能从人的眼目当中藏了，藏不过耶和华神的，只是神在问他，你在哪里。第十节说，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所以他这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比如说我冲着大家说，我说，哎，嘉良你在哪儿？嘉良会怎么说？嘉良会不会这么说？嘉良说，因为我今天做主席，所以呢，我就你知道了，做主席的总是要教会的规定，宪章这样写，要坐在前面，所以我今天就坐在前面。会不会这样说？不需要的，你直接说我在这里就好了。而这里边亚当说的是什么呢？亚当并没有直接说，哎，我在这儿呢，而是他在解释我为什么藏起来了。这就是心虚嘛，这就是害怕嘛，因为他害怕。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开始怎么样，开始躲避神，因着犯罪开始躲避神，因为他知道这罪的后果是可怕的。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主耶稣，所以说这里边耶和华神第一次呼叫他，第二次说你是不是吃那果子，实际都是给亚当一个机会，你就赶紧说我吃了，对不起，我错了，我认罪悔改就好了嘛。但是他没有，第一次他是找原因，第二次呢同样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呢？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所以他依然在推卸责任，这事不怪我。第一个，你不给我这个女人什么事都没有，第二个，女人不给我，我也什么事都没有。现在你看，你又把这个女人又给我了，这女人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他两次都在逃避责任。十三节说，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问女人，女人你怎么了？女人说，这也不怪我，怪蛇。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当人犯罪之后，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以前是爱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惧怕，变成什么？躲藏，变成了什么？逃避。所以神与人之间关系现在最怎么样？破裂了。同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我们还记不记得第二章当中讲的是什么？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转眼之间就怪这个女人呐。看到了，夫妻关系是人类关系当中是最紧密的，是一体的关系。但是就是这最紧密的这一体的关系，现在也开始说就怪他，关系破裂了。所以我们因着罪与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因着罪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所以神把亚当和夏娃怎么样？赶出伊甸园，为了他们不再吃生命树的果子，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从此回到上帝面前的路就被堵死了，回不去了。神与人之间的团契没有了，破裂了，人灵性死亡。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亚当和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和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怎么样？他们也两个儿子，他们也彼此残杀，所以罪就进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来了。人的关系也破裂，连亲兄弟关系都破裂了。所以呢，我们原来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呢？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我们与神是没有团契关系的，我们所能够等待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当中等待那公义者的降临的审判和那永远的愤怒。好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但是神依然守约施慈爱，把他们带回到了什么？耶路撒冷，修起了圣殿，并且将律法书赐给他们，使他们与上帝之间、耶和华神之间建立了这种关系。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都知道了我们是如何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是如何可以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团契的关系呢？如何知道的？基督徒嘛，刚才我们唱歌我们讲话都已经讲到了，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歌颂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在哪里得以被建立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因着罪而与神隔绝，也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替我们舍命，承担了我们的罪，挪去了这个罪，而使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清楚一件事情，当我们明白了这经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当年那些以色列人回归到当读到律法书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一方面以色列人读到了他们的悖逆，一方面讲到了耶和华神依然守约施慈爱。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读到这律法书的时候，首先光照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位上帝的绝对的公义圣洁，就可以照出我们的污秽，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必死的。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发着无限的慈爱。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路是怎么走的。我们的心里不单一直要存着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我们更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都是出自于神在他儿子的新约里边向我们所发出的应许。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与神有了这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称他为阿爸父。圣经告诉我们，罪人就是赞美罪人赞美神的时候，神都是讨厌的，神不要你赞美的，神要你赞美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不但可以赞美他，放在我们可以击鼓跳舞来赞美他，我们还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急难当中的时候，他给我们权柄，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奉着他儿子的名可以向他祈求，向他祷告。就是今天我们想你见到某个大人物，你也不是想见就见的，你给他打电话他就接的，但是神却给我们这样的权柄，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奉着他儿子的名来到他面前，将我们里边的挂虑，将我们里边的感恩，将我们的赞美可以放他的面前，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哪里得以见到这样的上帝呢？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本来就应该在最终灭亡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的人。当讲到和好的时候，就讲到了看到我们曾经是上帝的敌人。我们是上帝的敌人，不是因为他不对我们反对他，而是因为他绝对的对，是因为我们错了，而他又主动的愿意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在哪里，当我们认清楚我们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今天有很多的事我们就不至于去做，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的话我们不至于去说，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话是得罪神的，有些事情是得罪神的，是与我们与神这个关系和好的关系不相协调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凡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边，新的生命他有新的表现。昨天我们教会一个第一个小孩出生的，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睁眼睛去看，他就会有很多的反应，他会哭，他就想动。我们也一样，明白了之后，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开始有表现了。他的表现在哪里？当他明白神的律法书，与神建立了关系之后，然后怎么样，就开始按照这律法书上所学的去行，怎么样，就开始建立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和好的，与神有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与罪也有一个新的关系。爱主的一定是恨恶罪的，我说是一定啊，爱神的一定是恨恶罪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依然在罪里边，那我们爱神是假的。我不是说我们恨恶罪，不是说我们这个爱罪这个是一个假的，而是我们爱神是假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这就是天使报佳音，说在野地里有放羊的，正在放羊的时候，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这位神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降生的这位婴孩，他是道成了肉身的基督，他是神为人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救主，他要借着成了肉身在这个世界上顺服父的旨意，成就父的旨意，而使天上的父能够得到什么荣耀。同样他也要借着顺服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这救恩，使神的百姓得到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救恩很确信的话，我们要清楚我们是有着平安，有着喜悦在我们里边的。我们也更要知道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要做神所喜悦的事啊。当我们做的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不，有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在明知故问，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还好像是用一个属灵的伪装，这是不好的。神所喜悦的人，或者说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他，来顺服他，来跟随他。所以这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基督里是与神和好的。但是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当我们与神建立这样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与人有团契的关系，而这个团契的关系是在真理的福音当中所建立的关系，不是我想怎么建立就怎么建立，而是在真理的当中。因为圣经当中，无论是夫妻，无论是儿女，无论是信主的，无论是不信主的，无论是教会里的，无论是教会外的，圣经里都有明确的教导，我们当如何与人交往。所以我们必须用真理来建立。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要在真理当中来建立的。夫妻关系不是好像说body body 就可以的，因为婚姻的关系圣经里告诉我们是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所以才有希伯来书当中讲那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是必须的，因为在婚姻里边预表着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不，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私有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神所交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必须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在主里将他养大成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圣经当中都有明确的教导的，我们当如何建立。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怎么样，都各顾自己顾自己的，这是我的，不能给你吃，不能给你吃，你没吃的和我无关系的。但后来怎么样？因着明白着律法书，认识了神的旨意，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他们就开始彼此分享那甘甜的，那肥美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三节这样说，我在他们里边，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我在他们里边，讲到了主耶稣是在门徒的里边，你在我的里面，父在他的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是使他的门徒们，使他的百姓们要有一个团契，要有一个合一，然后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在一个教会当中，在神的百姓当中，合一是一个有爱的标记的。而这个合一呢，不是你想我站在这里大家跟我合一，而是我们一同的与基督来合一，这叫这里边所讲的合一。他在我们里边，我们都与他合一，也就是说腓立比书当中所讲的，我们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合一。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要在真理的福音上面来彼此来建立，那样的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好像一拍散沙，记不记得很多的抱怨呢，做这个做那个的，最后怎么样？说他们如同一人。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的，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呢，后边主耶稣是这样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不是你想怎么样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而是要用基督怎么样爱我们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也是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知道了明白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不会彼此伤害的。然后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人家认不出你是门徒。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从我们的行为上看根本不像门徒，但是我们自己称自己为门徒，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这真理的福音的面前，我们认真的去悔改。你说我没有什么可悔改的，你说你如果说你说你没什么可以悔改的，那你这就是需要最大的悔改。你觉得你没有悔改，这就是应该最大的悔改的。你首先要求人光照你，我哪里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真理的福音里边，我们来建立彼此的关系。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我们与神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与神之间是恢复了和好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我们今天与我们可以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什么能够称他为父？因为他的生命，我的里边的生命有神的特质，所以我称他为父。我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狗他主人叫爸爸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管狗叫儿子，那我就想问一下，到底你是狗呢还是狗是人呢？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里边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宝贵的。
不要使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受到羞辱，那是羞辱神。因为这名字叫什么？这名字叫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想到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当中讲到了4章的11节到第13节，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和教师。讲到了说神给教会有很多的恩赐，这些恩赐是做什么用的呢？不是为了显扬自己啊！刚才我唱歌，你看我的声音多么的美妙，我的音符拿捏的多么的准确，不是这个哈，是为了赞美神。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建立教会的。所以呢，神不是说哎，你来建立就好了，你上去唱，管着唱什么，只是声音美妙唱就好，不是，你必须得按照他的规矩来建造的。然后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认识神的儿子。一方面可以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不断的加增，可以不断的合一，而在合一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不断的加增我们对这位神的儿子的认识，然后我们就开始长成了，教会就成熟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就成熟了，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我们做父亲的在妻子面前就是个大丈夫，在儿子的面前就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好父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被一些虚假的东西所蒙骗，听起来似乎很属灵，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不是在挑战合一，我们是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才能合一，这是圣经上所讲的。圣经在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合一，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真理，我们不能合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很简单。所以我们都要回到这位神的面前，看看神的心意是如何，神是如何做的，我们才能够同归于一。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做过头的，我就是对的。什么意思呢？你与我合一就是与神合一，这样就错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有些话讲起来的话呢是很属灵的，说、你讲这个话就你有道理，人家都错了，大家都错了，就你对了。不一定的，每个人都不完全的。你知道魔鬼是如何诱惑夏娃的？魔鬼这样诱惑夏娃不一定。所以不一定这个词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呢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世界真的都不一定，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对的，很可能是错的。但是有一个是一定的，就是这位上帝和他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可以说哎，我对你有一些看法，好，没问题，我们回到真理当中来，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一起查考。我对了，我错了，我悔改，你对了，你对了，感谢主，神使用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考验我们是否认识神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对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与人之间关系正确的关系。盼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主里边，不断的在认识他的上边，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认识他一定会结果子的，认识他一定会结果子的。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够结好果子。我们可以判断我们自己，使我们时刻都被警醒，被神的话来警醒，被圣经来警醒，以至于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认识他的上边不断的前进。认识他的上边不断的前进的时候呢，我们你看，我们当与神的关系紧密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就改善了，无论是家庭里边的还是教会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认识他的上边，在学习他话语的上边，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话语摆在我们面前。虽然我们曾经是抵挡你的，但是你却在你的爱子里边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是带着你儿子荣耀的生命。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满有见证，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荣美和那馨香之气。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使人活的香气，而不是使人死的臭气。帮助我们赐福教会，使我们回归到你的真理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